Hello，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到天亮说晚安。我是 OMP，不管你的时区是在白天还是黑夜，你正要准备上班、上学，还是准备要就寝了，让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一起零时差关心这个世界发生什么大事。天亮说晚安的 Podcast 节目，每周2次跟大家分享国际新闻。首先呢，在我们 Podcast 节目的一开始哦，今天3月20号，美国时间星期三，3月20号的晚上，亚洲时间3月20号的美国时间3月20号的上午啊，亚洲时间3月20号的这个晚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几个主流频道、主流媒体他们关注的国际政治新闻的焦点。先来看看彭博社，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看看彭博社。彭博社呢，今天我们选择跟大家分享的新闻呢，是讲到了德州德美国的德州啊，美国的德州的所谓的边境管制的驱逐法案呢，再次遭到了最高法院的这个驳回上诉。拜登总统呢认为德州的驱逐法案太过的严苛，而且强调呢联邦政府的权力在边境管制的权力遭到了德州的这个法规 SB 4这条法条的这个限制或者是阻挠，所以提出了最紧急上诉。这个紧急上诉呢被最高法院驳回了，可是情况又出现了戏剧化的逆转。因为美国的联邦上诉法院第五上诉法院呢，又在昨天晚上，星期二的晚上，紧急的做出了暂停这个德州 SB4，也就是边境法案的执行哦。所以这个话题呢，恐怕还要再争夺再吵一阵子。那我们稍后呢，也会更深入的来讨论一下现在美国大选当中的几个关键议题，其中边境管制就会是一个重点哦。那彭博社今天呢，把它当成政治新闻的头条，谈的是德州的驱逐法再次因为法院的裁决而受到了阻力。州的法律跟联邦法律到底孰轻孰重，谁应该更重要一些？这也会引发不少的争议哦。再来呢，彭博社也有讨论到纳坦雅胡，讲到纳坦雅胡呢，即将在周三，也就是今天。今天呢，在透过视讯的方式跟美国的国会来进行演说。其实主要谈的呢，就是会谈到以色列接下来在加萨走廊应该会采取什么样的攻势或采取什么样的动作。那当然，纳坦雅胡呢，在受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以色列不进攻拉法的话，恐怕是没有办法歼灭哈马斯的。现在啊，拜登总统之前提出，以色列如果进攻拉法，可能就会影响了美国，就会起美国就必须要采取一些行动，因为它会牵涉到所谓的人道的援助，以及它会影响非常强大的这个引来非常强大的国际社会的负面的感受哦。但不论如何，这个总理纳坦雅胡呢，星期三将透过视讯在国会山庄的午餐会当中向美国国会议员表达他的看法。双方的旗舰到底能不能化解，我们稍后也会谈一谈。在彭博社的新闻当中啊，其实我们也关注的另外一项新闻，跟台湾或者是跟全球的产业链有关的，就是讲到了，也是今天很多媒体都会报道到的事情哦，就是讲到了美国的这个半导体公司 Intel 呢，正式获得了美国高达200亿美元的赠款和贷款，将会用于英特尔公司他们在美国投资设厂扩建等等的用途，其中包括了85亿美元的赠款，以及110亿美元，超过110亿美元的贷款。那当然，这个资金呢，预计在今年之内就会开始启动。那这个资金是源自于美国的晶片法案，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520亿的晶片法案，2022年通过的。那这会到底会对这个国际社会、对产业链、对甚至对台湾会带来什么样影响，也是我们今天稍后深入分析的一个重点的题目哦。到底晶片产业链会不会出现了一些更特别的变化？尤其是 Intel 得到了这么多的钱，相较于前面的补助，Intel 得到这么多，那是不是会压缩到其他的补助？又或者是不是帮助美国的这个半导体公司来跟其他国家的半导体公司来做竞争呢？都会我们待会来谈一谈哦。再来，我们看一下华油。华油讲到的是呢，华油谈到的是中东的冲突。华油继续做一个更新哦，也讲到了以色列，讲到了以色列什么呢？讲到了以色列的这个拉法的地方呢， 这个攻击，他们对拉法的攻击正在继续。看起来纳坦雅胡是已经确定要启动他的拉法行动。虽然他接见了来自美国的代表团，包括了美国的参议员格里汉或 Lindsey Graham，他也打算要对美国的国会发表演说，表达对美国的尊重。可是纳坦雅胡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强硬哦。在华邮的部分呢，今天也谈到了。也谈到了香港特别法，香港23条特别法快速的通过呢，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我们这边讲全世界是指英文媒体，英文媒体呢，基本上每一家都有谈到香港快速通过这个快速通过这个法律哦，那引起的一些疑虑。那当然，现在在全球所谓的中美竞争或者中美对抗，甚至是全球对于中方有相对来说不是非常正面的这种印象的情况之下，香港快速通过法律，当然也会引起一些关注，尤其是大家会觉得香港是不是又再次的这个面临了更强大的控制？这是华邮今天我们选择跟大家分享的几个他们谈到的主要的国际新闻的重点哦，看看《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今天上午呢，最新的这个版面所呈现的，其中也包括了香港的新闻，也谈到了香港的这个快速通过的特别法呢，让这个中国大陆对于香港的控制恐怕是更加的紧缩了。而且呢，《纽约时报》的标题呢是写说，在香港啊，来自北京、来自中国的控制，让人民觉得有这个非常紧绷，甚至有千刀万剐的感觉哦。这种由上而下的政治文化，打破了过去香港给人家一种有活力的感觉。当然，我们要强调，这是西方媒体做出这样的一个解读。待会我们也可以来谈一谈。《纽约时报》另外也谈到了，也看到了一个国际新闻的重点，是讲到了爱尔兰的总理下台了，其实蛮令人惊讶的。这个临时突然做出来的决定，因为就在 St. Patrick Day，就是过去这个周末，3月17号，St. Patrick Day 的时候呢，爱尔兰的总理瓦拉德卡，事实上他在跟美国总统拜登做接触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迹象显示他即将要辞职不干了，所以爱尔兰总理下台也变成了今天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国际新闻。那当然，这个爱尔兰总理下台会不会引发所谓的改选啦，或者是爱尔兰的政局动荡？短期之内呢，我们目前看不到这样的状况，因为他并不是在一个惊涛骇浪或者是全民反对的情况之下下台，他是自己主动辞职下台。而他主动辞职的原因，一般分析呢是认为，因为他之前推动的两项所谓的公投都没有过关，这两项公投牵涉到的是爱尔兰的宪法里面讲到了妇女的地位跟身份应该做条文的修正，结果公投都以大幅度的这个差距呢落败，没有获得爱尔兰民众的支持。那当然，对于总理来说，他认为他一直在推动所谓的性别平权各项的这个进步的法案没有成功，或许这是他决定要下台的辞职的主要的原因。补充说明呢，爱尔兰的总理呢，刚刚辞职的总理瓦拉德卡，他是一个这个首第一位就是出柜的同志的总理。那他当然他自己也有外籍的这个血统，他是印度背景的印度裔的爱尔兰总理。再来，我们看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华尔街日报》他们看到的是川普。川普呢，在美国总统大选当中，他在竞选的活动里面呢，他昨天讲到了，他说啊，跟他的支持者强调说，2024年的总统大选呢，一定又会被操控了。不过现在他喊出的标语呢，是我们很强大，我们够大，too big to rig，也就是很大，所以我们就不会被操控。基本上就是要来煽动或者是来鼓动他的支持者一起来面对所谓的被操控的选举。当然了，现在共和党的支持者呢，有很大的比例，尤其是支持川普的支持者，很大的比例觉得川普现在遭受到了各种不公平的对待。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司法上面的审判，其实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说，就是一种负面的打击，而且是政治力介入的打击。所以我们会接下来可以看一下，就说美国共和党到底支持的情况，到底能不能够因为司法迫害这样的一个论述，争取到更多的选民愿意出来投票？关于美国总统大选， 接下来呢，也会在我们每一次的分享当中特别来做一个更新，也就是说每一次做的深入分析里面，我们一定会有一个部分来跟大家来分享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的近况。再来呢，《华尔街日报》也关注到了美国的后院，也就是古巴。古巴最近有一连串的抗争事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经济表现实在是不理想，再加上古巴的电力供应也不是很稳定。当然了，古巴的领导阶层，共产党的这个领导人呢，包括的总统这个迪亚斯卡内尔，他们是认为呢，就是说，美国对于古巴的贸易禁运以及各种的经济的限制呢，造成了古巴的经济没有办法有重大的突破。那当然，这也造成了古巴跟美国之间的一些嫌隙。后续是不是会让美国跟整个中南美洲的国家、加勒比海的国家产生更大的这种冲突，也是我们要密切来注意的。其实最近这几年呢，透过了更因为移民、非法移民的问题，因为毒品的这个管制的问题，还有所谓的各种的贸易禁令，然后再加上美中的竞争，美国在以哈冲突上面的位置的选择，其实让许多的中南美洲国家本来是美国后花园的国家，对美国的态度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这点呢，都是我们需要长期观察的。那古巴现在把这个国内的这种抗争的行为呢，一部分的原因，责怪在美国的身上，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同时也反映出现在古巴对于美国，可能在印象上面，又或者是说许多的拉丁美洲国家、加勒比海国家对于美国的形象，它并不是朝着正向来发展。再来，我们看看亚洲的新闻哦，联合早报今天早上有谈到什么呢？联合早报谈到了纳坦雅胡跟拜登之间的分歧。我们刚刚有提到，以色列现在看起来仍然是执意要进军拉法市，而且特别强调了纳坦雅胡认为，如果不进攻拉法的话，是没有办法歼灭哈马斯的。联合早报呢就特别点出来，今天早上的这个国际新闻的焦点之一呢，他们就认为说，以色列跟拜登政府的嫌隙是越来越明显。这种隔阂、这种嫌隙，究竟还能不能合作？美国对于以色列到底还能不能发挥它的影响力？而以色列又会到底还会不会在乎美国的立场？还是以色列其实遭受到了美国的不同意见之后，它会不会转向朝着其他的国家比较愿意站在他的角度去设身处地想法思考的国家来进行比较紧密的合作？我们在这边讲的是，相对于西方国家要求以色列做出一些行动的改变的，俄罗斯、中国其实现在在面对以哈之间的冲突，虽然讲说要休兵、鼓励休兵、停火，可是感觉起来给以色列的压力就没有这么大哦。所以以色列会不会转向，这也是我们可以后续来观察的。在联合早报的部分呢，他也特别关注到了川普的选举、特朗普的选举。川普的选举啊，其实在联合早报的切入的焦点呢，是讲到了川普对于北约盟友的一些立场上面的声明哦。在这两天，川普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有讲到了有被质疑或者是被问到，川普之前说北约的盟友啊，如果你们不负担自己的应该负的这个军备各种的防卫预算，也就是大家说好的，北约的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把军备的预算呢提升到 GDP 的2%。川普是之前强调说，如果你们没有负担你们自己应该负担的责任，那么美国没有必要要帮忙。那川普在最近的这个访问当中呢，稍微做出一些微调哦，应该是想要这个拉近跟北约的关系，或者是传递一个比较正向、愿意合作的形象。川普是强调说，他并不反对支持北约，重点是大家都要公平的负担。所以，如果说有任何北约国家公平的负担自己应该负担的防务预算，那么美国就会愿意捍卫已经实现支出目标的这些盟友。所以，稍微做了一些调整哦，这当然重点还是希望可以呢传递比较正向的形象。再来，我们也看一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很久没有跟大家讨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消息哦。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大概都在把重点放在乌俄的战场上。不过，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乌俄战场上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如何来看待现在的僵局。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呢，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呢公布了一个资料，他的数据显示呢，乌克兰的军队从2024年开始 已经损失了71,000名的军人跟11,000件的武器。这个国防部长绍伊古呢，在国防部的委员会会议上面发言，他强调，现在这个2024年初到现在，基辅的军事损失是71,000人跟11,000件武器。他并不是从战争刚开始，而是今年短期之内。那基本上，他强调的是这个数字是去年同期的3倍，代表的是一方面俄罗斯的这个军事的攻击可能更有效率，另外一方面恐怕也在凸显的是乌克兰现在面临的不只是战争僵局的挑战，还有其实弹药确实是比较短缺，各方面的物资短缺的情况之下，伤亡的严重跟伤亡的程度跟伤亡的机会也可能会大幅的上升，是去年同期的3倍。那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的，俄罗斯的切入的视角呢，是不是完全的全面？也可以让大家分享这样的讯息的重点不在全然的相信，重点在于。听听看俄罗斯的角度，也许我们可以从其他媒体来做一个对比的分享分析。我们再看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另外关注的焦点，讲到了意大利的媒体讲说，美国的政府呢阻挡了 G7，就是七大工业国发表声明，一起来谴责俄罗斯总统选举是一个样板不太公平的选举。其实这个故事讲的是 G7 国家呢本来在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俄罗斯的选举呢，不是公平竞争的自由民主的选举，它只是形式上的选举。所以呢，G7 国家本来打算要发表一个共同声明，一起来谴责俄罗斯没有尊重所谓的民主机制，选出的总统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民主。但是呢，这个媒体的报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转述意大利媒体的分析。他强调说，布林肯在最后一刻收手了，讲的是布林肯认为这个声明呢太过的强硬，那有可能创造出一个让俄罗斯介入美国总统大选的借口。意大利的媒体报道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当然它某种程度凸显的是 G7 国家可能内部呢意见并不是很一致。当然可以想象各国有各国的考量，可是他特别点出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他讲到了担心俄罗斯要用这样的强硬的声明作为一个基础来反制，甚至是来介入美国总统的大选。或许某种程度啊，如同我们所说的，某种程度反映出美国总统大选现任的总统拜登确实有不少的挑战哦，在国内和国际的这个政治的氛围之下，恐怕要怎么样来协助拜登总统争取连任，稳定住国际的这个政治的发展，恐怕也是民主党，尤其是拜登团队在努力的目标。再来，我们看日经新闻。日经新闻今天关注到的第一个话题呢，是越南国家主席辞职下台。越南国家主席武文尚辞职下台哦，那官方是说呢，他违反了党规。事实上，武文尚啊才上任1年而已哦。但是在今天的政府的声明当中呢，他说啊，根据中央巡视委员会以及有关部门的通报，武文尚违反了党的规定。他的违法行为和缺点呢，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公众舆论，影响了越南共产党国家和文武官员这个人的声誉哦。那当然，越南的声明稿当中也说到了武文尚呢，他自己意识到他自己对国家的责任，所以自己主动了辞职了。越南的新闻哦，尤其是越南的国家主席武文尚的辞职，当然透过政府的声明，我们只能去揣测武文尚到底犯了多大的犯罪。那当然，这可能跟背后跟他自己自身的私德，尤其是贪污相关的议题是有关的。可是这也不能排除有可能越南政府内部呢，尤其是共产党内部。或许有一些政治角力跟政治斗争的情况出现。过去这几年，越南都一直都在积极的打贪反腐。那文章到底是触犯了贪腐的条例，还是其实是国内因为打贪腐所导致的这个高层政治精英的角力，所以把文章拉下台？这些我们都可以后续来观察，看看文章是不是会遇到一些司法的审判，又或者。越南新上任的代替者，他是不是有 比较特别的这个派系的立场。在日经新闻也讲到了，同样讲到了香港的新国安法引发了这个国际的关注。我们还是要强调啊，西方媒体对于现在的整个中美竞争的架构跟中美竞争的对抗，再加上对于中国崛起的威胁，事实上是感觉到有很多的疑虑，甚至不会是正向的来解读。那简单来说，香港国安法呢，再次的提醒了大家，这个政治制度的不同，尤其是北京如何来管理香港，跟民主国家来看待如何来管理地区政府，恐怕是有很大的落差。但不论如何，香港国安法确实在今天的各国的媒体，尤其是英文媒体当中，有引发不少的关注，不少的讨论哦。这是我们今天很快的带大家呢挑选出几个国际主流媒体的国际新闻的重点项目、焦点话题。当然，我们说国际新闻呢，每个媒体它包山包海的项目非常的多。我们在有限的时间之下，我们希望透过筛选呢，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几个重要的新闻。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比较深入的讨论哦。每一天的天亮说晚安的节目呢，大概会抽取在我们刚刚分享的新闻当中抽取3到5个题目来做比较深入的解读。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几个重点呢，第一个话题呢，打算来跟大家谈一谈，就是我们说到的 Intel 获得85亿美元跟高达110亿的以上的贷款的一个冲击哦。事实上，我们知道晶片法案呢，520亿的晶片法案在2022年过关之后，大家都一直在关注美国到底会把这个晶片法案提供的援助究竟是援助哪些目标？那在今年呢，其实从去年底开始，一路以来，美国政府已经陆陆续续的选择了不同的半导体的产业、不同的晶片的制造商，在美国本土来进行半导体产业链的重组或者是重建。前面3家的公司啊，分别是在美国的各不同的地方。但是有趣的事情，又或者是巧合的事情是，这些选择的这个给予金额赞助的公司呢，它所在的地方都刚好是民主党现在很重要的选区，不管是在纽约州、奥勒冈州，还是在 New Hampshire 新罕布夏州，都是对于民主党来说是挺重要的区域，还有亚利桑那州。那现在 Intel 在亚利桑那州的这个大幅的补助呢，那是不是直接的就影响会影冲击到当地的选情？看起来会有一些拉抬的作用哦。尤其是 Intel 宣布，他们将在4个州分别来进行扩厂跟招募更多的新血。那当然，现在美国政府所提出的85亿美金的援助，加上110亿以上的贷款，将近200亿美元的挹注，它的目标。当然讲的是晶片产业链要回归美国，要让美国更加的强大吧，让美国的产业链可以更加的健全。可是我们也同时的，尤其从台湾的角度，我们同时担心的是，台积电到目前为止呢，到底会拿到多少，从晶片法案当中得到多少的补助？作为一个外资的投资，美国给的优势是不是会对比 Intel 是取得平等的这样的优惠呢？当然有待观察，可是目前传出来，台积电大概可以获得的补助是50亿美金。我们当然希望台积电可以争取到更多。可是如果说 Intel 得到了这么多的援助，想必接下来在亚利桑那或者是在美国的晶片产业链重组的过程当中，Intel 或许占了一个相当有利的位置，也就是美国政府的补助、美国政府的协助，恐怕不只是台面上的金额而已哦。那我们也再次的强调呢，在台湾，尤其很多朋友都会关注所谓的半导体产业链如何来做一个转移。美国对美国的投资，在亚利桑那的投资，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事实上，亚利桑那的投资会是成本非常高，效果到底能不能回收，真的很难说。相对来说，台积电在熊本的设厂，在日本的设厂，感觉起来就容易得多，不管是从日本政府的补助跟态度，再加上日本政府的协助规划，还有距离，都让台积电有比较好的发挥空间，在这个日本来做一个技术的转移或技术的合作，都会相对容易一些。不过重点来了，重点在于，如果台积电真的在日本熊本厂， 所做的事情，虽然现在短期之内是做低阶的这个产出为主，但是未来的日本已经很清楚的，他们已经组成了一个国家队哦，成立了公司 Radius，那目标呢就是在半导体的晶片产业链上面能够做制程上面的突破，这是国家所设定的目标。所以其实台积电在熊本设厂，虽然相对于美国来说是有一些优势，而且也成本低很多，可是台积电恐怕呢也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就必须要先做决定，跟日本的关系，我们不敢说是亦敌亦友，可是至少跟日本的关系，尤其是跟日本的国家队半导体产业的重要的公司。将来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做交往？是竞争对手，还是合作的伙伴？如何来谈定好的条件？这恐怕这是台湾的台积电，或者是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呢，在选择盟友的时候，也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香港基本法的问题哦。其实香港基本法呢，我刚刚补充说明一下，这个拜登将会在星期三正式的这个拜访 Intel 的厂区哦，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美国拜登总统真的很在意 Intel，也真的很在意亚利桑那州的整个发展。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过了，Intel 呢在亚利桑那州其实比台积电更早，而且亚利桑那州在最近这几年还好不容易从政治的版图上面由红转蓝，到目前为止呢，不管是参议员还席次，还是亚利桑那州的这个州政府呢，都是好不容易由红转蓝。那当然，拜登总统在面对他自己2024年的大选，会更加的努力去巩固他的选票哦。那当然，这是一个观察的指标了。我们在看到的是，香港基本法。我刚刚说过了，香港基本法呢，其实是我们今天一个各国的新闻媒体都有特别提到的一个话题。我们说香港基本法，香港在回归之后，我们也看到了所谓的一国两制的运作，看起来呢有很多的挑战，尤其是在香港的一些这个街头抗争运动，香港争取民主自由、言论自由的这些运动。看起来呢，目前北京当局还是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我必须要强调，西方媒体观察香港的未来，目前谈到香港，大概都没有太正面，都没有太充满阳光跟希望。相反的，都认为说香港已经完全的不同，尤其是谈到了香港的各种的限制。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它的原文呢是说，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和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组织和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和团体建立行为。基本上呢，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条文，其实可以很广义的解读。大家可以想象的是，当特区的政府或者是政治，北京当局打算要利用这一条款来，采取一些行动，采取一些压制或者是管制的话，这个条款呢，其实给予了非常大的弹性空间，也就是也很大的权力哦。那包括了这个国安法上路之后，像是民主派的人士哦，不管大家评价如何，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啊等等，到目前为止都还是被拘禁的一个状态。那全世界呢，面对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到底怎么看待？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目前对于中国，尤其是对于中国在香港议题上面的处理方式，大概世界的民主国家立场都还蛮一致的，都是采取一个相对负面的态度来看待。认为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再再的凸显北京对于言论管制，或者是北京对于行动、政治参与管制的这种强烈的这个手腕哦，所以我们才会看到《纽约时报》讲到香港基本法，讲到香港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会说到香港的人民感觉到非常的有束缚。不过我们还是要强调啊，就是在香港的民众呢，可能自己的感受会更加的强烈。我们身边当然有一些朋友，他们从香港有经历过香港的这一连串的民主的抗争活动， 当然有不同的感触。那目前呢，看起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运行，很显然的没有办法有比较强的说服力。不管大家怎么看待香港应该如何被控制，但是以现在的状况来看，可能香港的法规或者是香港的所谓的自由的空间跟自由的环境呢，跟过去真的是大不相同。那当然，因为这个香港的法规，或者是香港的变化，这也导致了越来越多台湾的民众，尤其是年轻世代，看待北京当局面对香港的议题的处理，恐怕很难产生比较正向的感受哦。这也是在香港的这个情势后续会带来的冲击。最后，我们谈一下美国总统大选。如同我们所说的，美国总统大选呢，现在的议题确实是蛮多的。除了国内，美国国内自己的所谓的包括了堕胎权的争议啦，或者是美国的外交政策。那今天我们刚刚分享到了美国的所谓的移民法规、边境管制问题、德州政府跟联邦政府的冲击。这乍听之下呢，看起来很美国，就是在美国才会完全是属于美国的话题。可是，其实这会直接的影响到美国总统的大选。现在，美国总统的大选呢，几个关键的议题慢慢的浮现出来。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提到的边境管制的问题；第二个，在内政上面还有所谓的堕胎权的争议；然后呢，在国际上面的话题，或者是国内贸易的话题呢，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过，日本钢铁收购美国钢铁的案子呢，也会是一个重大的话题之一。再加上，以哈冲突上面，拜登政府站在以色列这一边，这些都会是今年大选当中一个关键的问题。那我们必须要说，现在在德州的边境问题上面，今天的焦点头条哦，在边境的问题上呢，现在出现的一个状况是，德州的政府采取的是非常强硬的，再加上有了共和党的加持，包括了拜登，这个会遇到所谓的川普的挑战。川普呢，在德州边境问题上面一向都是给人，或者是至少传递出来是非常强悍的，甚至他在任内还强调要逐强。那现在德州的边境呢，遇到了这么多的非法移民涌入，德州的政府提出的 SB4 是认为说，德州政府有权利将非法进入到美国边境，尤其是透过德州进入到美国边境的这些非法移民呢，给驱赶回到墨西哥，回到他们所来的地方。可是墨西哥呢，就已经公开的表示，他们不打算要接收这些非法的移民哦。接下来可能还会引发一些美墨上面的冲突。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在移民的管制问题上面呢，拜登总统必须要拿出更强悍的这种力，更强悍的动作或者更明确的指示，否则的话，这对于他的总统选举恐怕会有影响，而且这也会连带影响到拜登在国会当中所提出来的法案，共和党会更加的不愿意去通过。这边特别讲的就是，像是拜登提出的600亿的军事援助乌克兰，到现在迟迟没有通过，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在边境的管制上面，他并没有让共和党得到满足。不过啊，说起了这600亿，我们就必须要说，今天稍早之前我们说了，在泽伦斯基，事实上在乌克兰呢接见了美国的国会的这个访问团。那接见了美国的国会的访问团，Lindsey Graham。格里汉，中文翻成格里汉哦，他在泽伦斯基面前呢是大谈两件事情。第一个呢是谈到了，泽伦斯基应该要放宽，18岁就应该让他们参与这个乌克兰的军队哦，不能有这么多的保护，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格里汉的说法呢，乍听之下有点道理，可是对于目前有1/4的乌克兰人已经流离失所，而且非常多的家里已经少了男丁了。哥哥、爸爸都出去打仗了。现在 Lindsey Graham 给人家的建议是说，我们要让这个乌克兰更年轻的18岁了就应该要上战场。这一点呢，确实是引发了蛮大的负面的回应哦，认为说好像站着说话不腰疼，别人家的孩子呢好像都不关你的事，有一点点这种味道，当然就引起了一些负面的挑战。另外一个争议啊，是 Lindsey Graham 说呢。Lindsey Graham 他跟这个泽伦斯基表达了600亿的这个军事援助是有可能在国会过关的，重点是如何满足美国人民、美国纳税人的这个需求，如何让美国纳税人觉得不是浪费钱。 那他特别讲到了这600亿呢，可能他认为他希望美国的参议院国会通过呢，是以一个贷款的方式来通过。其实啊，Lindsey Graham 做出这样的一个要求或者提出这样的主张，我相信在台湾的朋友并不陌生，因为之前关于美国是不是要给台湾无偿军援的时候，Lindsey Graham 访问台湾之后回到美国，也特别强调，他认为呢，台湾不需要无偿军援，台湾很有钱。所以 Lindsey Graham 当时的讲法就是不需要什么3亿、5亿、10亿的无偿金援，给台湾就是用贷款就可以了，不要给所谓的无偿金援，而是用贷款。当时也引发了一些讨论。不过在台湾呢，比较可爱的部分是在台湾我们不会比较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没有大这么大的回响哦，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说美方给的这个援助呢，都是出于善意哦。所以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回响。那我们说了，边境管制将会成为美国大选的一个重要议题。另外，拜登、川普总统也说了，美国的这个选举呢，很有可能被操弄，要共和党的支持者要群起来抵挡这种大选的操弄。这种民粹动员的路线会不会成功？会不会真的能够吸引更多的死忠支持者，或者是右派的共和党的支持者、保守派的共和党支持者全部出来投票？我们有待观察。一般来说呢，大家会觉得两位比较资深的政治人物很难激起年轻世代，尤其很难激起中间选民愿意出来投票，所以或许投票率会稍微低一点。当然，这一切都有待时间来验证。我个人认为，确实到目前为止，这两位呢没有办法让中间甚至年轻选民感到兴奋，这确实是从各项数据当中看出来的。当然有变数，就是未来接下来这7、8个月当中，会不会发生比较重大的政治事件或国际事件，让美国的选民更愿意出来用选票来表达自己的意见，都还有变数的。不过讲到变数呢，至少到目前为止，根据所有的民调来显示，近期这最近这一周的民调，基本上是一面倒的呈现。川普暂时领先，虽然都是在统计误差范围内，但是呢，对于拜登总统来说，绝对会是一个警讯哦，所以他必须要赶快的提出一些关键的议题，来让他自己成功的吸金。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几个议题正在台面上讨论的，不论是我们刚刚所特别跟大家提醒的美国国内的堕胎啦、边境管制啦，或者是国外的以哈冲突，还有所谓的乌俄战场，是到底要不要援助乌克兰？事实上，拜登总统他现在要努力去做的事情，是要想办法用他自己现任总统的优势，尤其是在摇摆州，关键的摇摆州，能够提出一些政策，让选民更加的安心，让选民更加的放心。大选走到现在，事实上很多的初选都已经结束，在共和党内的初选呢，蛮多位拜登所呃。这个川普所支持的共和党候选人参与了初选，都顺利的胜出。这个对于川普来说，当然不会是一个坏事，当然是好事哦，代表的是他的影响力还是够的。可是同时，也让很多共和党内比较温和派、比较理智派的政治人物会有点担心，共和党未来会不会越走越偏锋，越走越极端？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后续来观察的重要新闻。以上是今天我们新形态的天亮说晚安的 podcast 的录制哦，我们希望大家呢给我们一些反馈跟建议。未来的我们 podcast 上面啊，在 podcast 上面的录音呢，尽可能的把时间压缩在30到45分钟。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希望第一段是来跟大家分享选择主流媒体的国际重点新闻来分享，在第二段呢，会挑出3到5个题目来比较深入的来谈一谈今天的国际新闻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冲击。当然，这种模式是不是大家会比较喜欢？我们等大家的回复哦，也希望大家多给我鼓励跟支持，谢谢大家。这是今天3月20号天亮说晚安国际政治新闻的解析，希望我们在接下来，国际新闻的分享上面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持续的学习跟关注。那周末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Daniel 的全球政治笔记》跟我们每周末的国际政治经济的政经不政经频道。感谢大家，祝福大家平安顺心，谢谢，拜拜。